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次行的神迹，里面有很多可以启发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启发我们属灵生命方面的追求。这一个各位都很熟悉，约翰福音记载很多耶稣的神迹，这个神迹都有意义的，神迹变成一个记号，把主耶稣要做的事，把主耶稣教训的一些重点借助神迹先显出来。举几个简单例子，比方五饼二鱼的神迹给大家吃饱了，那为什么犹太人所看重的物质的食物耶稣要把他们转变过来？因为吃完了之后他们老想吃饼得饱，耶稣说旧约的时候借着摩西神赐下玛纳，虽然吃饱了还要饿的，神所赐真正生命的粮，天上的粮，乃是主耶稣自己，要信靠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，就不会饿，就能真正的饱足。神迹带来他的意义，主耶稣医好38年的瘫子，然后宣告说子怎么做事是照着父的旨意，所以父行什么子也行什么，父与子同等，借助这个神迹让人敬畏爱主耶稣和爱圣父是同等的。那么主拉撒路死里复活，耶稣就讲我就是生命，我永生，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认识耶稣就能有那复活永恒的生命。一个神迹都会带来它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神迹特别有意义。各位知道耶稣行完水变酒第一个神迹，接下来不久就讲他第一篇的道，第一篇的道就是跟尼哥底母讲重生，不是教导教得好，尼哥底母希望耶稣来继续教导他们，有更好的教训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主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的是人生命必须改变，不是改善生活就可以，不是修养行为更好，乃是生命变更。第一个神迹显示什么？水是一种的生命，必须变成酒才能让人满足。水永远是水，若没有耶稣的改变，水是水的存在，经过耶稣的改变才能有酒的存在。耶稣借着水变酒第一个给人的启发是生命改变的原则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今天的世界不管宗教不管哲理，所寻求的只是改善我们的行为，改善我们的生活。唯有基督的信仰，耶稣基督来了， 带来的是改变人的生命，等一下我再详细说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从神迹带来的原则启发，生命改变的原则。那接下来，当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告诉耶稣，希望耶稣想办法，耶稣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一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10次类同的话，各位可以回家慢慢的去看。那等一下我就要说明，主耶稣显他的荣耀有目的的，他后来行了，显出他的荣耀，门徒们就信他了。那主耶稣显荣耀的原则，也是等一下从水变酒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的。那第三个，主耶稣把水变酒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仆人们先把水缸装满了水。虽然耶稣可以自己变出水，他不变，水缸若没有装满水，没有办法水变酒。说的没有办法是主耶稣不要这样做，所以仆人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，必须把水缸倒满水，然后仆人所不会做的水变酒，耶稣就要做。今天跟各位分享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生命改变的原则；第二个重点，主显荣耀的原则；第三个重点，侍奉参与的原则。愿神赐福弟兄姊妹。那么第一个，生命改变的原则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主耶稣降生到地上的目的。地上的宗教是改善生活，是让人做良善的人，是靠自己的修养修炼来成全。耶稣到地上来是要改变生命，让人做新造的人，这一切是靠神成全，因神的恩典让人可以成为新造的人。这新造的人是生命的改变，当生命改变，自然生活改善，生命越丰盛，生活越美好，越能在地上把良善活出来。地上的哲理，地上的宗教，都是靠自己的本事，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修炼来成全。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2500-600年，核心我们都会背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然后有定尽安虑德，怎么样从格物致知，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这一些是很好的道理。我们都认为世界上要讲这一种理论道理，我们讲的最好啊，孔老夫子一直传下来都是最顶尖的。所以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，要学习我们儒家传的思想啊。但是非常难啊，非常难。在明明德，主要的明德讲什么？就是讲仁爱的仁啊，我们这个仁爱堂的仁，这个仁字啊，这个仁就是爱人啊。这个爱人从消极一面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从积极一面，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追求一种爱，追求这个仁，这个是人的内心的明德的重要的部分啊。 所以可以杀身成仁，连我们生命都比人次要，这是传统来的我们的观念。那怎么去明明德，明这个人？所以我们就要几个步骤，我想各位都知道，第一个基本步骤，所谓孝弟也者，是人之本也。在家里面学，儿女学孝顺父母，这是人的一个根本。弟兄姊妹学相爱，这是人的根本。如果弟兄姊妹不相爱，儿女不孝顺父母，讲不到外面去，什么都不用提了啊！所以把人当作一种美好的天性，这是我们的观点了啊，天性啊，以至于产生三字经，各位都会背。人之初，下面是什么？性相近。以后呢？不会背的人回家好好重新努力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我们从小都要背的嘛哈。那人之初里面有这个本善的性啊，但是以后在这个许多许多恶的环境里面，恶的作为习惯里面，以后渐渐就越来越差了，越不同了啊，那就产生很多很多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儒家思想很注重的一个，就是你要克己复礼啊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我们怎么能够克己，能够复礼？所以孔子说，那就是要教，要学啊。他说我没有别的，我不会别的，我是诲人不倦教，然后是不断的学而不厌啊，要学。若是为圣人，圣和人则无其感，我只是学不厌教不倦而已。但是孔子自己知道这个不行的，靠自己本事怎么行？靠自己努力做不到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。他在自己述而篇里面这样说，他说德字不修啊，这个道字不传。今天困难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是因为文艺不能习，知过不能改，无知忧也。我明明晓得什么是正路，我不能够跟随；我明明知道什么是错误，我却改不了。这是他的忧心啊。其实2500年来，我们都受这些教育，从小都要背。可是世风日下，请问人心怎样啊？鼓了也没用啊，鼓的都是一样的嘛哈。人心改不了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感谢神啊，你要靠自己修，你没有办法的，你会灰心，你会丧志的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干什么？来了要把水变酒，不变不行的。尼哥底母就是追求伦理道德的一位代表人物，他自己是细读详读精读圣经旧约，才能成为那么好的一位拉比。追求的是人间道德的美善，看到耶稣，主啊，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，来教我们的，再教一点吧，教更好的道。耶稣说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你不重新得到生命，你是见不到神的国，进不了神的国啊。在座如果有亲爱的朋友啊，可能你很努力靠自己，很多人都说我哪里是罪人啊，我从小凭良心啊，我凭到今天还凭良心啊，你说我罪人我就是受不了啊。如果你有这样概念，你要知道人的良心已经受到亏损了啊。良心好像什么？好像我的眼睛一样了啊。如果把眼镜拿下来，我就看不见你们了，看不清楚了， 我近视眼了，我受了亏损了，虽然还存在，却不能正常的发挥功能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让眼睛好起来。所以我过不久回到我的家，我要去找医生开我的白内障了。白内障就是把里面的水晶体是吧，反正眼睛的晶体给它弄掉，换一个晶体啊。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而已。耶稣说不是改善而已啊，你要再听一些伦理道德高深的教导，教了半天改不好嘛，改不好的。要求主让我们生命得改变，你生命要不改变，我们一切都要归于徒然。至终我们会跟保罗一样的叹息。保罗怎么叹息我等一下再讲。中国人也受佛教的影响很深，你到国内去看，现在佛教的庙宇很兴盛啊。有的时候我看了很难过啊，因为在那边跪和拜的竟然大半都是年轻人呢，以前都是老人家老头子老太太，现在都是年轻人在那边拜，根本搞不清拜什么。但是这是传统的影响，影响人的心灵，到今天还没办法改变。其实佛教原来是一个哲理啊，它佛教是什么哲理？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嘛，觉悟就是佛，人人都可以觉悟，所以人人可以成佛。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啊，他是现在尼泊尔一个小王国里的公子嘛，王子啊，活在王宫里面这么舒服，到了29岁出去的时候，看到人间百态，生老病死，简单一句话就是苦了，人生苦海无边，苦海无边，他自己想怎么能脱离这个苦，所以他就离开王宫了，跑去修行，坐在菩提树下，左思右想，不能够得解决，大概想了6-7年吧，6年之后，觉悟了，明白了。明白了人生，明白了所谓的他的大道，以后他就成佛了嘛，就劝大家要去觉悟。所以佛家重点讲四圣谛，讲八正道。所谓四圣谛，四个最重要的真理，第一个苦，人间什么都是苦，人生生老病死，苦海无边。为什么苦？第二个就是急，因为欲望太多，集合了各种的欲望就有了苦。第三个就是灭，怎么能不苦？把欲望灭尽，苦就除去了。欲望怎么灭尽？所以就产生了怎么破除人生的执着。一种是对于自我的执着，我执；一种是对于世间的执着，那叫做法执。要除掉我执和法执，怎么能够除掉？你要觉悟，觉悟到一切都是空的嘛，所以如果你姓孙，名字要叫什么？你们都不会啊？我从小看《西游记》啊，很哇，那这个孙悟空厉害得不得了哈、啊！要悟空啊，什么都要想空，四大皆什么？地水火风四大皆空，还要五蕴皆空，色受想行识都要空。当你真的一切想空，知道不过是一切因缘和合而有的万有，万有终要归于虚空。那你对于钱有什么关系呢？权位名利，从这个角度，然后你要去修八正道。八正道什么正见正思正语一大堆要修，归根究底还是靠自己，自己去修。所以很有名的话叫做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什么？在个人啊。为什么这个修成大和尚， 那个搞不来不来啊，不行。这一种原来是个哲理，当然以后加上各种的偶像崇拜啊，越走越偏。人在地上要寻求一个生活上的改善，要寻求美善的德行，要寻求脱离欲望等等的残累，靠自己的修炼，这就是人的悲哀，人的悲哀。各种宗教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虽然有一些略略不同，比方回教吧，它强调武功啊，练功，还有礼拜功、斋戒功、苛捐功、朝圣功，把这些功都要修好，自己去做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地上人的追求哲理、宗教，希望改善我们的人生，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，归根究底是靠自己，不管哪一种方法，靠自己变来变去，水永远是水，变来变去还是水，唯有主耶稣来了，才有水变酒的可能。当靠自己的时候，保罗留下很有名的一句话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，请各位说，希望你们没有人讲由得我啊，只有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啊。当我要为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啊。既然我所喜欢的善我不做，我不喜欢的恶我做，可见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肉体中的罪做的。这个罪的律在辖制着人，今天世人的悲哀，都想为善，都想靠自己力量能够改善我们的人生，可是改来改去一句叹息，我真是什么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其实中国人早都知道了，从尚书里就讲了，一直讲到现在啊，讲什么？讲知易而行难啊！中国古代讲知都是讲伦理的知，不讲科学的知，讲科学的知就变成知难行易了，讲伦理道德的知都知道要诚实嘛，常常却不诚实，都知道要爱人却会恨人纷争，都知道要圣洁却活不出圣洁，人知道的跟行的是差很远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到了王阳明先生特别强调知行要合一啊，既知就要既行，可惜啊，我们知道知行要合一，仍然是行的不合一，要能合一就好了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人的生命已经在罪的律辖制之下，这个罪的律在我们肢体里面是超越过我们想立志为善的心，行不出来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一个很好的回答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神赐下他的爱子道成了肉身，不但传讲神的道，更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，消极的一面赦免一切罪过，承担一切罪过，积极的一面他的生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了，就结出什么东西？许多子粒。请问在哪里？ 在这里吗？你们不是啊。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结出许多子粒来了。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人子来要叫人得什么的生命，并且得更什么丰盛啊！这个话要好好记住啊，一个得生命，一个得更丰盛啊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继续不断要改变我们，让他的生命丰盛成长。我去年十月啊退休了，虽然退而不得休啊，可是总算退休了，责任已经放下来，所以我有很多机会跑来跑去啊，走来走去啊，讲得不好听，玩来玩去啊，走来走去。我上个礼拜啊在大陆走来走去，朋友就带我去参观一个地方，中国出产银矿最多的地方，叫做银都，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啊。银都，银器啊，金银铜铁的银啊，看，然后参观一个他们的小工厂，然后看他们的很多展示卖银器的地方，叫做鹤庆这个小地方啊，地方，哇，看了我很有感慨。那个银器的工厂，他们有那个银矿，哇，银矿我都拿起来，很重的银矿，然后就有人在那敲打，啊，炼，慢慢把它打成什么形状，打成什么样子，花很多功夫，然后摆设到展览去卖。我看的时候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那个真是打得很精巧啊！那些人真有本事，是用手打的啊，不是机器打的。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鹤庆也产黄金啊。黄金少，量少一点，银器很多，银最多啊。然后看到黄金，发现哎呦，黄金打出来的更漂亮，更漂亮。银器打得已经很漂亮，打得不错了，经过千锤百炼打得很漂亮。不过后来一看黄金的店，哎呀，黄金更漂亮啊。我请问姐妹们了，如果你看到一个银子打得手镯，一个黄金打的手镯，请问你选哪一样？姐妹们，你们都不选啊，你们姐妹太属灵了。哎呀，这个张红牧师太厉害了，哦，给他们训练这么属灵啊。姐妹们啊，到底要黄金要银子啊？哦，你们算诚实了，不然的话等一下我说你们不诚实啊。我看了都喜欢黄金啊，哇，金金闪闪亮亮的。但是我就想，如果你是银矿，那一些巧匠再怎么打，再怎么做，做出来的仍然是银器啊。唯有黄金，它本身是黄金，那一些巧匠经过锤，经过打，它就是黄金嘛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，我们永远是什么矿啊？银矿嘛，你是银矿啊。奇怪了，若哥弟兄姊妹怎么都笨起来，都不会回答了。请问你们是什么矿？再怎么敲，再怎么打，还是什么样的产品？还是银的嘛，还是银的。看到那个黄金的产品，特别是 99.9 啊，他们标明的嘛，九十九点九，大概他不敢写百分之百，因为很难百分之百的。哇，打出来真漂亮。请问主耶稣来了，不但会把水变酒，还会把银变什么？各位，是银是金？不但银子会变黄金，连石头都可以变嘛。我们中国成语不是点石成什么？啊，如果各位你们说我不是银子，是石头，也不要怕，啊。 主耶稣也能把石头变黄金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